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孔崇弼是唐僖宗宰相孔伟的儿子，在后唐做官，从吏部郎中受任给事中。当时同族兄长孔昭旭由给事中改任左常侍，兄弟二人同在门下省任职。当时舆论认为这是荣耀的事。孔崇弼在天福年间升任左散骑常侍，他没有其他才能，只能谈笑风生，戏弄模仿人物，扬眉拍掌，取悦于人。天福五年，下诏命他渡海出使航越。此前浙中赠送的财物每年长达到10000名，当时议论的人说，孔常侍命数奇薄，怎么能销售满数？有命就没有财，有财就没有命。第二年出使返回，果然在海上船只损坏，空手而归。按以下残缺。陈宝吉是闽中人，好学，善于写文章。后唐天成年间考中进士，秦王李从容听说他的名声，征召他为从事。李从容一向急躁暴烈，后来因陈宝吉不禀告，就外出游历宰相之门而发怒，用马鞭抽打他，不久外放为定州推官。李从容败亡后，执政大臣知道陈宝吉受委屈，提拔他担任三署官职，历任礼部、仓部员外郎。当初桑维汉考中进士那年，陈宝吉正在秦王幕府，于是对同僚开玩笑说，近来知道今年有三人办及第，因为那年录取四人，陈宝吉认为桑维汉矮小丑陋，所以称为半人。天福年间，桑维汉已位居宰相，陈宝吉当时在曹郎任上，担心官职调动有差错，心中不安，于是请假南游，准备退隐。不久襄州、邓州的长吏将他的行踪上奏，桑维汉便对高祖说，陈宝吉是闽人，多狡诈，恐怕会逃入淮海，于是下诏追他回朝，准备交给御史台审理定罪。同僚李松极力劝解营救他，因此命令有关官员到他住所审讯，贬为卫尉四城，并剥夺金子官服，不久又恢复为仓部员外郎，最终因寒犯而死。陈宝吉没有当时的才能，却有傲视别人的名声，而且生性又卑鄙吝啬，得到的利禄从不用来保养自身，只是吃粗食罢了。每当与人下棋输了，就用手扰乱棋局，大概是为了拒绝所赌的金钱，不想偿还。到去世时，家中没有妻儿，只有包袱中存放着10锭白金，被他人占有，当时人很嗤笑他。王瑜，其先祖是范阳人，父亲王清作官至殿中监，外任为益州刺史。王瑜生性凶残狡诈，但善变骁勇果敢，骑马射箭和刀笔的才能也被当代所称道，从家中征召多次担任从事。天福年间受任左赞善大夫，适逢蒲郡秋季庄稼丰盛，税籍不均，命他乘坐使车考察核定税赋。到郡后，对掌管账簿的官吏胡运惠恶说，我贫困已久，家中没有增加资产，请替我向县令致意，暂且求取借贷。于是蒲郡境内五县县令共同聚敛50万钱，私下献给王瑜。王瑜随即写奏书上报，高祖看到奏章感叹说，廉洁正直，清廉谨慎，如此真是良臣啊。于是2名小吏和5名县令立即被停职罢黜，提拔王瑜为太府少卿。杜仲威镇守东平时，王瑜的父亲王清作任节度副使，等到杜重威一镇长山，王瑜便用诡计对杜仲威说，让他上奏让自己做衡州节度副使，最终代替了父亲的职位。一年多后入朝任刑部郎中。丙午年，父亲王清作任益州刺史，王瑜回郡探亲。适逢契丹占据中原，何建以秦州归附蜀国，王瑜劝王清作说，如果不向西走，就要归属契丹了。声色严厉的多次劝谏，其父发怒不听从。趁父亲卧病10多天，王瑜持剑威胁他说，老懦弱无谋，想投奔袍洛之行，不立即做决定，就死于刀下。父亲不得已听从了他。当时陇东屯兵扼守川路，准备向北前往番部借路，于是与郡道酋长赵辉歃血为盟，以凶势奉他。对赵辉说，西到成都，我身为宰相，我父为将领，你当领一大郡，能顺利行事吗？赵辉说，好。王瑜担心被出卖，先送其妻儿安置在郡中。出发有日期了，赵辉暗中召集同党在郊外等候。半夜 王于全族出发，辎重连绵十多里。赵辉的亲信沿着沟渠逃走，到马峡路旁举火相应，其同党从埋伏的草丛中兴起，斩下王清做的首级挂在长矛上。平生积累的金钱财物数以万计都被贼人掠夺，老少百口几乎被杀尽。王于独占千人，箭无虚发，手上没有射箭的护具，手指流血。到窘迫时，便连夜逃入山谷，削发为僧。一个多月后，被樵夫抓获，捆绑送到齐州，被侯毅杀死，时年39岁。当初王于有个寡居的姑姑来投奔他家，因前夫一父有子，经过数年不生产，每次根据事情预告别人吉凶，没有不灵验的。当时契丹入侵中原，前一个多月对王于说，暴兵将至，应该赶快离开，如果不离开，祸乱必定临头。后来王于果然死，这就是所谓的天作孽，有可为。自作孽，不可患。张继作是已故齐王张权义的儿子。起初为河南府衙内指挥使，张权义去世后，受任金吾将军，不久受任蔡州刺史，多次升官至检校太保。明宗祭祀天地时，充任贡顿使，又受任西魏上将军。唐清泰末年，遭遇母亲丧事。天福初年，丧期未满，适逢张从兵作乱，发兵胁迫，将他带到河阳，命他代理留守事务。张从兵失败后，与两个儿子被下诏在街市处死。当初张继作与范延光有旧交，曾派人送马给他。适逢朝廷起兵，准备讨伐邺城，被巡逻士兵抓获，上奏高祖非常记恨他。到失败时，宰陈桑为汉因其父桑巩早先侍奉齐王，上奏请求赦免他，高祖不允。通鉴使馆修撰李涛上言，张权义有再造洛邑的功劳，请求赦免其家族。于是只诛杀张继作的妻子儿女，于是只治张继作一房的罪，不连累其家族。郑阮是明州人，年轻时为本部牙将，唐中宗攻占山东时，因郑阮首先归附一齐，接连升任军职。郑阮有个儿子，从小侍奉明宗的中门使安仲会，安仲会因他节侠，喜爱他。到明宗即位，提拔郑阮至凤翔节度副使。适逢末帝镇守该地，郑阮逐渐亲近他。末帝继位，任命郑阮为赵州刺史。而郑阮生性贪婪污浊，民间细微事务都秘密查访记录，让他们交纳贿赂来赎罪。有属县县令因科敛抗拒命令，郑阮秘密用一束丝帛招募人暗中寻找其过失，后来竟然停免其职，人们很非议他。又曾用郡府取部内丧事行业中隶属其户籍的人派往青州抬丧至明州，郡人害怕路途遥远，愿交100名钱以免此行。郑阮本来没有丧事，就收钱放回。有见识的人说，这不是吉兆。不久改任曹州刺史，为政更加败坏。高祖起义进入洛阳，郑阮从郡中来朝，随即被本州指挥使石崇立所杀，全族无幸存。胡饶是大梁人，年轻时是奉本镇连帅为兜吏，历任马步都虞后。适逢唐明宗镇守齐地，与部将王建立相友善，明宗即位，王建立领长山，上奏胡饶为真定少尹。胡饶本是奸佞之人，既在幕府没有弑君子的风度，曾因事到赵郡，有平吉县令张鹏献策，请求王建立在境内每县所管乡设置乡职一人，令每月记录县令出入行为，胡饶便引导而推荐他。王建立在行业内施行一年多，诉讼风起，四郡大乱。天成末年，王都制造祸乱，暗中派人结好王建立为兄弟之国。当时胡饶又曾推荐梁代幼庶子张成为判官，王建立也亲近他。张成素来不读书，每次坐上就以阴府鬼谷为己任。王建立当时秘密将王都的盟约告诉他，张成与胡饶都赞成这事，适逢王师包围中山，此事便终止了。而胡饶的凶恶暴力如此。清泰初年，冯道出镇同州，胡饶当时为副使，冯道以重臣身份很少接见，胡饶怨恨他，每次借酒在衙门辱骂冯道，冯道一定请他进来用酒菜招待，致敬礼而退。冯道对左右说，这人为不善，自当有报应，我何必发怒。胡饶后来闲居河阳。天福二年夏， 适逢张从兵作乱，胡饶到其麾下谒见，请求参与行动。张从兵失败，胡饶因王建立正在镇守平卢，跑去投奔他。王建立请他入城斩杀并上报，听说的人感到快意。刘遂清，字德一，青州北海人，是梁朝开封尹刘询的侄子，父亲刘琦已鸿胪清退休。刘遂清年少聪慧，最初任梁朝保銮军使，历任内诸司使。庄宗进入汴州，没有改变他的职务。明宗即位，加授检校尚书仆射，委任为西都监守。过了一年，因中山王都有不臣的迹象，任命刘遂清为益州刺史，以遏制其入侵的通道。到郡后，大有御侮的方略，境内依赖他。王都平定后，加授检校司空，升任地州刺史。天成、长兴年间，历任淄、兴、登三郡刺史，都有善政。通鉴录王记，帝从凤翔起兵时，召兴州刺史刘遂清，迟疑不至。听说帝进入洛阳，便全部召集三泉、西县、金牛、桑林的戍兵而归，从散关以南城镇全部放弃，都被蜀人占有。入朝，帝想治罪，因他能自行归附，便赦免了他。高祖即位的第二年，受任凤州防御使，加授检校司徒，适逢遭遇母亲丧事，起复受任内客省使，又兼门卫大将军。六年，皇帝驾临邺都，转任宣徽北院使兼判三司，加授检校太保。七年，少帝继位，加授右领军卫上将军，并赐予结成义代保节功臣。八年，外任郑州刺史，加授检校太傅。开运二年，升任安州防御使。不久，上表称病，下诏允许就近治疗，回到上蔡，在驿站去世，时年三年四月。刘遂清生性至孝，任淄川刺史时，从北海迎接母亲到郡，母亲到边境时，刘遂清在路边奔跑，控配行数十里，为官父老如堵，当时认为荣耀。刘遂清向来不读书，但多有计策，判三司时，每次发放百官俸禄，与判官商议说，这些人并非都有才能，多是失禄之家，应当清除污浊而留取清廉的。有人回答说，昔日唐朝浑、郭、严、段每赦免一次，以义子出身几乎是常制，而且严赏垂誉是国家美谈，没有音乐给俸禄而想淘汰的，恐怕不适当。众论因此减少。房浩是京兆长安人，年轻时做唐朝宰臣崔卫公的家臣，后因乱寄居蒲州。天成年间，唐末帝出镇河中，房浩在路边营业，请求在军门效力，末帝喜爱他，让他管理宾客。到末帝登基，历任南北院宣徽使，不久与赵延寿同为枢密使。当时薛文玉、刘延朗等人居中用事，房浩虽处机密之地，但听取采用的话，时不得三思，只是随事可否，不为事先。每当朝廷有大事，房浩与端明学士等环坐会议，多在众人中俯首而睡，其必是如此。高祖即位，因房浩沾染润朝，不专断给予或夺取，所以特恩原谅他，命为左骁卫大将军，留在西京。开运元年春，在洛阳去世。孟承惠是大名人，起初为本府牙校，遇到高祖到其地，升为客将，后上奏为宗成令，任期届满，因百姓举荐挽留，任长山藁城令，都有善政。高祖得天下，提拔为阁门副使，多次升迁至宣徽使，官至检校司空、太府卿、右武卫大将军。到少帝继位，因生性纤巧，善于迎合旨意，又与权臣宦官秘密内外呼应，凡是朝廷恩泽美使，必定是孟承惠办理，一年之中多次不止，因此住宅华丽宽敞，财帛积累。到契丹进入汴州，张彦泽领兵逼攻城，少帝召孟承惠商议，孟承惠藏身不复。少帝出宫后，寓居开封府舍，将孟承惠被恩之事全部告诉张彦泽，命逮捕并杀了他，他的妻女都配给部落。汉高祖即位，下诏追赠太保。刘继勋是魏州人。后唐天成年间，高祖镇守邺都时，刘继勋当时担任客将，高祖喜爱他端正谨慎，将他的名字登记在帐下，跟随他历任多个镇守之地。等到高祖即位，提拔他为阁门使，后外任为淄州刺史， 又升任澶州防御使，不久改任郑州，从宣徽北院使的身份被任命为化州刺史。一年多后调任同州节度使。当初少帝与契丹断绝友好关系，刘继勋也参与了谋划。等到契丹主来到朝廷，刘继勋从镇所前来朝见，契丹主责备他。当时冯道在旁，刘继勋事情紧急，指着冯道说，少帝在邺都时，冯道是首相，与景延广谋划商议，才导致南北失和。臣地位低微，未曾进言，现在请问冯道，他详细了解此事。契丹主说，这老头子不是爱闹事的人，不要互相牵扯，都是你们这些人干的。刘继勋不敢再回答。当时刘继勋有病，契丹主于是派人探视他的病情，回报说有封闭之症。契丹主说，北方气候凉爽，居住在那里，此病可以痊愈。于是命令将刘继勋锁起来。不久又解除了锁链，他因病在家中去世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契丹主听说赵在里死了，就释放了刘继勋，刘继勋忧愤而死。汉高祖进入汴州，追赠他为太尉。郑寿义据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记载，字谦光，是唐朝宰相郑余庆的曾孙。郑余庆生郑焕，郑焕生郑从党，两次担任太原节度使，两次登上相位。郑从党的兄长郑处惠担任汴州节度使，家族传承清正简朴，身具士大夫风范，朝廷中的礼法以郑氏为第一。郑处惠生郑寿义，郑寿义也凭借文学进入仕途，多次任职台阁，从尚书郎升任右谏议大夫。天福七年夏天，因为张彦泽多次行不义之事，他上奏章请求执行国法，十几天没有回复。右进献表彰恳切进言，直言不讳，无所顾忌，执政者逐渐厌恶他。不久因病请假回到长安。高祖去世后，因为不来参加国丧被停职，适逢大赦，被任命为京兆少尹。宰相赵寅出京镇守闲情，因为郑寿义是朝廷旧僚，对他非常优待。正值天下征收借贷钱粮，郑寿义对赵寅说，京兆户籍的增减，民力的虚实，我都详细知道，分等确定数额，可以使公平合理。赵寅相信了他，于是让他与朝廷使者共同掌管此事。郑寿义既然经过贬费，对仕宦淡薄，于是迎合法令谋取私利，希望作为生计之资。又一向依仗门第声望，欺凌同僚，内心奸诈，外表正直，众人与他都不和睦。等到贪赃污秽之事暴露，众口相传，赵寅不得已便查办他，贪赃数额达百万。天福八年冬天被赐死在家中。郑寿义几代位居公卿台府，一朝自暴自弃，世人君子都为他惋惜。程训，字福修，寿春人。按此处有缺文，被召入翰林院担任学士，从兵部侍郎承旨被任命为太常卿。天福三年秋天，奉命出使吴越，十国春秋记载，礼部尚书程训担任嘉恩使。母亲年老体弱，双目失明，程训未曾禀告执政者而推辞此事。将要出发时，母亲用手抚摸他的脸，哭着送他。中秋之夜，天色阴暗如同黄昏，程训曾作诗说，幽室有时闻雁叫，空庭无路见蝉光。同僚见到后惊讶他诗句语气有些异常。等到出使回来，遭遇风浪而淹死。李煜，字文伟，是唐皇室宗亲。年轻时担任宗正寺的官职，天成长兴年间多次升迁任宗正卿。性格平和忠允，所任官职没有爱憎毁誉之事。高祖登基，授予他光禄卿。一天白天睡觉，梦见吃大枣，醒来后有了病，对他的亲友说，曾听说枣字有两个来字组成，是呼唤魂魄的象征。我神气压抑，恐怕免不了啊。天福五年夏天去世。追赠太子太保。马仲济，字动威，年轻时学习术数，精通太医、武技、八相、三统大吏，居住在太原，在后晋做官，被任命为太子右赞善大夫，升任司天监。天福三年，马仲济上奏说，历法和天象是帝王用来校正一气之使，宣示万邦之命的东西，而古今记载考定审验多有差错，宣明历的气数正确，但心度不验， 重元历五星推算准确，但岁差一日。用宣明历的气数结合重元历的五星，两种历法相互参照，然后才能符合。前代各种历法都从天正十一月为岁首，用太古甲子为上元，积年越多差误越大。陈擅自合并两种历法，创立新法，以唐朝天宝十四载乙未为上元，以雨水正月中气为气首。诏令交给司天监赵仁奇、张文浩等人考核得失。赵仁奇等人说，明年庚子年正月初一用马仲纪的历法推算都符合，没有差错。于是下诏颁布施行，称为调元历。施行几年后就出现误差，于是不再使用。马仲纪又说，漏刻的方法用中心考察昼夜定为100刻，8刻60分之20为一时辰，一个时辰以4刻10分为正，这是自古所用的。如今失传，以五正为时辰的开始，向下侵扰未时4刻10分作为午时，因此昼夜昏晓都失去正确，请求依照古制改正。皇帝听从了。马仲纪去世时64岁。陈元，金兆人。家族世代行医，起初侍奉河中王重荣。前伏年间，后唐武皇从太原率军攻打王行于，路过蒲中，当时陈元侍奉汤药，武皇很器重他。等到返回太原，他每天侍奉左右。武皇性格刚烈暴躁，喜欢杀人，没有人敢进言。陈元深深揣测他的心情，每当他有暴怒，就从容的启发劝谏，使很多人免于灾祸，因此晋元非常感激他，勋贵们赠送的财物堆满家门。他生性喜欢饮酒，乐于施舍，得到的财物随手散去，没有私藏。后唐明宗年间担任太原少尹，后入朝任太府卿。长兴年间收集平生所试验有效的药方75首，连同修配和药方法100件，成为药术，刻在石碑上，放在太原府衙门的左边，用来向民众展示，有病的人依赖他。天福年间因年老上表请求退休，以光禄卿的官职退休，在晋阳去世，享年80多岁。使臣说，彰显善良憎恨邪恶，是临史的义理。美玉不掩盖瑕疵，是红玉的品德。所以从重璧以下，善良的已经记载，那些不善的也记载，希望使后来的君子见到善行如同赶不上，见到恶行如同把手伸进沸水。至于像马仲纪的历法，陈元的医术，也不能遗漏他们的名字而不记录。